年轻的时候，我们对生活有很多疑问，却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们。避难给我们带来财富，通过阅读。但如果想拥有更好的生活，这本书一定能够帮助到你。轻断食最令人感到安慰的特色，是你不必为了减肥不反弹而整天断食个没完没了。轻断食不像曾经那些让你失望的剥夺式饮食，这种断食法中明天永远都不一样，断食的执行也就更加容易。明天早餐你可以吃点松饼或者跟朋友共进午餐，晚餐则配点红酒、苹果派或者冰淇淋。这种断断续续的饮食法其实是减肥的关键。这表示虽然断食日摄取的热量只是平时的四分之一，但明天你就可以大快朵颐了。每次进食都只是短暂的告别食物，这便是能安慰你的地方。不断食的日子就别想着断食的念头了。轻断食不是你的主人，也不能定义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大部分时间甚至不用断食，这跟必须永久执行的流行的减肥方法是不一样的。你仍然可以享受饮食的乐趣，你仍然可以吃大餐，你仍然可以参与日常生活中涉及到饮食的一些活动。没有特定的低脂食物，也没有额外的禁令，没有复杂的规则，也没有其他重点，更没有故弄玄虚或稀奇古怪的做法，也不用随时随地都说，哎呀不行，我在减肥，这个不能吃。因此你不会觉得生活被严重的剥削。那些曾经尝试长期节食减肥的人就知道，因为被剥夺了饮食的快乐而无法坚持下去，这正是传统减肥法的失败的原因。关键在于经过耐心以及意志力，认识到你就可以撑到明天的早餐。记住，断食的人他常常会对别人说，非断食日的食物会显得更加美味。食物好像在味蕾上跳舞一样，如果你曾经懒得理会那些吃进嘴的食物，那现在情况就变了，因为这些迟迟到来的满足更能增加食物的风味。绝大部分的减肥法好像是无效的，这一点你心里很清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的一群心理学家在2007年分析了31项长期的饮食研究，他们的结论是，节食总是预示了未来的增重。我们想知道长期节食可有效减肥的证据在哪里，结果发现证据显示节食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他们的分析发现，尽管节食者在最初的几个月确实减轻了体重，但大部分人在五年内会恢复原先的体重，而且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会比开始节食前更加重了。减肥的标准做法显然行不通，而且永远无效。因此为了有效减肥，做法一定要合理、持久，而且有弹性，并能够长期执行。贯彻始终才是关键，减肥本身其实倒是其次了。因此你设定的目标要合理，做法要务实，必须能够融入你目前的生活，而且不是梦想中的生活。他得跟着你去度假，拜访你的朋友，度过在办公室里无聊的一天，还要能应付节假日。减肥计划要是可行，做法就必须宽容，要成为天生的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硬塞到你的生活当中的。勉强你遵循别扭又令你感到困窘的似是而非的规则，相当于饮食版的不合脚的鞋。轻断食者的长期经验仍然在研究当中，但试过的人则会提到它很容易就能融入日常生活当中。他们的菜式照样有很多的变化，任何试过只吃水果和蔬菜汁减肥的人就知道菜式的变化是多么重要了。轻断食的人仍然可以从食物中得到满足，他们的生活也依旧很精彩，没有小题大做，没有拼命节食，也没有自我鞭策，减肥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你的身体并不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也不是你的身体，因此根据你的需求、日常作息、家庭、决心和喜好来打造你个人的轻断食计划，才真正会有效果。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一份减肥计划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癖和习性， 所以这本书也没有绝对的命令，只有一些建议。你自己决定要在哪一天进行断食，也许你偏爱进食一次或者两次，或者一早就吃掉了一天所有的食物。也许你喜欢卷心菜或者胡萝卜或者草莓，也有人会情愿别人告诉他该在几点吃什么，有些人则任性而为。这些都无妨，只要恪守基本的原则，一天只摄取500到600大卡，进食的时间也是越长越好，而一周只需要执行2天，如此就得到了一个有很多好处的减肥计划。假以时日，便不需要时刻计算热量，你就会知道断食日该怎么做，该吃什么，也很清楚什么样是最适合自己的。一旦减到了目标体重或即将达到目标，你或许可以采用一些保养模式，这是调整过的轻断食，更加宽松一些，比如一周只断食一天，这样就能保持你的理想体重，但同时又能享受偶尔断食的健康效益。当然，假如你选择一周断食一天，长期来讲，健康效益就不如断食2天了。但断食一天确实也可以完美的融入到你的生活作息当中，尤其是你不希望自己的体重继续下降，变得太瘦。同样的，如果无数次聚餐在召唤你，或者阅历上标出了一场又一场的婚礼，或是老有人念叨你，那就回归到一周断食2天的模式吧，这些都是你自己说了算的。